天人之间，本节目是由天生传播协会制作，寇世远教授主讲，欢迎收听。
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在台湾呢，常常听说骂那个老贼啊，说老贼不死，这句话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孔子说的呢？不错，孔子说过老而不死是为贼，但是这句话并不是说一切老人都是贼都该死，没有那个意思，那是一种断章取义。我们知道在《论语》这本书里面第七卷里面讲到有个人叫做元壤，元是原始的元，壤是土壤的壤，叫做元壤，他是孔子的故人，孔子先认识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很怪啊，他的妈妈死了，他不但不哭，还唱歌高兴，是种所谓放荡不羁的人，自命为风流派，风流啊、自命为名士派这种人。有一天呢，孔子要找他了，他就在路上蹲在地下等孔子，站着站坐着他蹲在地下啊，这个样子很不像样。孔子来了，孔子说这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呢？从小时候就不规矩，到老时候也一事无成。底下说老而不死是为贼，就用那个杖啊去敲他的踝子骨，把他敲敲了一下，责备他。所以这句话不是对一切老人说的，是对那个元壤这个人说的。但是今天很多人常常讲老贼不死啊，骂人家啊，很多年老人不退位，站在位置上好像不让年轻人起来，就骂他老贼不死，实在就是曲解孔子的意思，断章取义是不足为训的。那么今天我要跟诸位在节目中分享的，啊，我个人来说已经过了70岁了，也是老人了。那么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已经是老了的人了，也应该自己知道如何自己处世之道，应当有点讲究。特别是基督徒，圣经里面很多教训说在白发的人面前要站起来，可见何等尊重年长的人啊。他说白发那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路上就被得着。你去读箴言呢，有很多提到对年长人的尊敬。而十条诫命里面第五条说当孝敬父母，父母总是年长的呢，你要肯孝敬父母，你能够在地上能够蒙福而且长寿，有福有寿谁不要啊？你要想得福得寿吗？就应该孝敬父母，这都是对年长人的尊敬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叫人家随便对这个年老人呢，都是要你敬老尊贤，有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跟诸位分享，就是老人呢自己应当有一种自知之明。我们有十条诫命，我们有十条诫命，老人十诫是今天的信息。我姑且讲出来跟诸位分享，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信给我。第一条，老人的诫命是不怕老，不要怕老。很多人讲到老就害怕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怕老啊，就会不怕死。为什么怕老怕死呢？但是基督徒不怕死了，因为我们字典中间没有死，没有死亡这个词儿，死已经被睡觉的睡啊代替了。我们所谓死亡是睡觉，睡觉还会醒过来啊。那么我们死了还有复活，有复活的信念就是我们不怕死，不怕死就不怕老。所以我们不要怕老啊，老有什么不好呢？老是一种自然的成长，一个人成长从婴儿到少年到青年到成年，然后慢慢到老年，这是必然的过程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自自然然到的时候什么样就怎么样啊。我们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呢？死后 基督徒说到乐园里面去，等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了，我们都要复活啊！所以有复活的信念，就没有死亡的惧怕。既然没有死亡的惧怕，就不必怕老，不必怕老。老有什么可怕？没有可怕的啊！这是第一戒，就是不要怕老。第二呢，不要言老，言是言语的言，不要说老，不要天到晚就讲，哎呀，讲老了老了，不要言老啊，你就不要想到老。我们常常会想到老，常常想到老人就会老。我们要在思想上保持年轻。啊，雪莱这个诗人说，啊，希望叫人年轻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有指望的人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复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可能我们复活的时候都变成30多岁，像主耶稣当年在地上那个年龄。这是一个不必怕老，也不必言老，不必讲这个老啊，不要思想的老，这老没什么好想的，不必想的，越想越老，不要想它就没事啊。第三，不要嫌老。很多人会自己嫌自己老了，哎呀，我这老了没用了，这种自卑感很没有必要。老人有什么可自卑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公义的道人才能得着，白发是公义的冠冕，是非常荣耀的事情。有什么可以自卑的？所以不要嫌老啊！人家都不嫌你，你何必自己嫌自己呢？就算人家嫌你，你也用不着嫌自己。我们有我们的信念，我们有我们的人生观呢，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想法，而且世上有圣经的根据，我们没有理由嫌弃自己，千万不要有自卑啊，这是很重要。第四呢，就是不要倚老卖老，这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，倚老卖老。这个倚老卖老了，是表现的方式最常什么？就是想当年，动不动讲啊，想当年我替国家做多少情，哦，我想当年我立了多少汗马功劳，想当年我如何风光风采，哎呀，讲了很多想当年。老年有个诫命，这里条叫做不要倚老卖老啊，倚老卖老很讨厌的。你老是想到过去，你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后看，不要老是想到过去的事情。过去让它过去嘛，再多的风光也算不什么啊，已经过去了。你要看现在，你年老人应当如何？所以这个倚老卖老是百无一事，没有一点好处。我们不要活在回忆中间，我们不要靠回忆来生活，我们有我们的远景，你有前面有远景，不要老是回头看。圣经说手扶着犁向后看，不配进神的国。你就算为主做了多少年的工作，我们侍奉主几十年了，也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回头一看，正像保罗讲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，没有一点可夸的，都是恩典。我是全然不配得的，但是得到了，只有感恩，只有赞美神，感谢神，有什么可夸口的？没有可夸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倚老卖老啊！这倚老卖老就会骄傲自大，这跟刚才那个显老啊、自卑啊是相对的啊。一个人为什么自高自大呢？本身就因为自卑感，自卑感作祟，他才会骄傲自大。他不自卑也不必骄傲啊，除了用平常心来带一切，这是很对的。这是不要倚老卖老啊，不要活在回忆中间，要活在现实里面，活在恩典里面，这是很重要。第五呢，不要老气横秋。这老气横秋啊，是没有一点朝气，什么事情都是老气横秋，看见哎呀，只是好像就要埋在土里了，已经人说一只脚已经进棺材了，那老气横秋是很讨厌的啊，那是一无是处。我们不要有老气横秋，还要有朝气。老年有时候跟年轻人看齐，学习他的朝气，年轻人要向老年看齐，学习他的经验。所以我们晓得朝气是老年最缺乏的，不错，他好像已经日落西山了，已经为日无多了，就是因为如此更应当保持朝气啊！ 所以老年人应当早起。本来老年人睡觉睡得不多了，一天假如能睡5个小时6个小时不错了，就不要勉强一定要睡8个小时。你不睡不了那么多，何必勉强呢？早点起来啊，到旷野地方走一走，吸收一点新鲜空气，身体有点朝气，这个朝气也很重要，不要暮气沉沉的，要有朝气。这个老气横秋人就是暮气沉沉的啊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朝气。这样一来，不但你个人得到好处，对你的儿孙也有好处，以免呢连累你的儿孙。不然的话，没有朝气的话，慢慢就会有病，病就讨厌了啊，病要死掉也要简单呢，又不死，那是不是病了一下子拖累你的亲人，拖累儿孙？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，很要紧，要有朝气，不要有暮气。那么第六呢，不要未老先衰。这个人中国人最犯这个毛病。我记得我们老一辈祖父那一辈都是未老先衰，一到50岁，一过50岁，哎呀，腰就弯起来，实在也不必弯腰，他就弯腰了啊，动不动就咳嗽，跟你咳嗽咳嗽，好像肺痨病一样，说拿着拐杖，杵着拐杖，好像不如此，不足以表示他已经够资格了，老了。这个叫做未老先衰。今天人活到70岁、80岁、90岁多得很。你说哦，你才刚过50岁就装的那个老太龙钟一样的干什么呢？这未老先衰是千万要不得，特别对我们中国人讲，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老了老了啊，一直在那边装着老样子啊，咳嗽咳嗽啊，拿着拐杖啊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起劲儿，这是最不好的。第七点呢，更要紧了。这不要人老心不老，人老啊就是老了，心你不老，心还在想年轻人的事儿。老年人就是老年人，他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都已经老化，就不能勉强去做少年的事情青年的事情，这人老心不老啊是不对的啊。那么比方说我就认识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了，很有钱，钱是很有钱，他太太去世了，那么他要续弦，80多岁了还要续弦，续弦也没有关系啊，你找个人照顾你。他天天找一个20多岁的，你看80岁老先生找个20多岁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想这个20多岁的女孩子凭什么嫁给你这个做他祖父都还嫌都还嫌不够了，这祖父你这样的人他嫁给你干什么？是贪图你的财产吗？贪图你的什么东西？毕竟是，不然他凭他真的爱情吗？没有爱情，这婚姻没有爱情是个罪恶，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个罪恶。那么这样情况你干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中文讲人老入花丛啊，是自己找死啊，年老的时候还要去嫖妓，这不是自己找死吗？这个就是人老心不老是不可以的，我们呢有朝气是必须的啊，多多思想啊，年轻人可以，但是行为上特别是私生活上千万不要有这种所谓人老心不老。有人喜欢喝酒啊，你这喝到70岁了70、80岁还是拼命的喝洋酒喝酒。我就遇见有一个弟兄也是年龄很大，一直喝酒，喝到后来肝病，肝的 cancer 肝，因为酒喝太多了。我去看他，哎呀，我说老弟兄啊，不要喝酒了好不好？哎呀，他说我知道，你不要劝我，我知道。他说喝热酒啊会伤肝，冷酒呢会伤肺，那么不喝酒呢会伤心，会伤心。他怕伤心，他要喝酒，喝到死，到最后喝死了。这种地方就是说，不懂得保养自己身体，糟蹋身体，烟啦、酒啦，啊，或者是好女色啦，这些地方都是败坏自己健康的东西。所以这种地方叫做人老啊，这个是人老心不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戒，我们都不应该有。是上面。我们讲十条戒，实际上等于说十条戒命。戒命啊是不一样，戒跟命是不一样。戒是不应该做，叫戒，警戒；命呢是应该做的。所以老年的十条戒命呢，前面7条是戒，后面3条是命， 前面七条，不怕老，不言老，不显老，不倚老卖老啊，不要老气横秋，不要未老先衰，不要人老心不老，这七个戒都是不应该做的。那么单单是消极的不为，还要有积极的为之，又有积极的为。什么积极的为之？有三个命。第九就第九，第八条是什么？要老当益壮，老当益壮。我们中文讲宝刀未老啊，三国的时代黄忠啊，宝刀未老啊、嗯，他老了还能够还一像吃还吃饭很多的饭，吃很多的饭还能够打仗，宝刀未老。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叫做老当益壮。那就我刚才讲过，也提到要注意身体的健康，要运动。老年人要常常做的运动，我自己都觉得，我七十多岁人呢，但每天如果不动一动啊，就不行了。最好运动就是要散步啊。我从前是 jogging 是慢跑，慢跑后来心脏不好，他不敢慢跑，那就是散步，散步最好。早早起来，在空气好、新鲜的地方去散步啊。如果你能够打太极拳，那更好了啊，能打打拳啊，千万不要做激烈的运动，做温和的，适合老年的运动要做，一定要做。那你要会游泳的最好啊。有一位老年，他常年游泳，冬天也蹲泳，冬天也游泳，那真是厉害，所以他非常结实，身体非常结实。这些地方都是有益的，圣经叫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。我们会病啊，有很多原因，中间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保养顾惜，这都是罪。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假如我们身体不好呢，可以说神的灵啊住在里面也不自由，又受很多限制。我们需要打扫干净，使这个圣殿心中圣殿，让主安然居住在里面，这才是好啊。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。从来没有人，圣经说从来没有人不爱惜自己身体，但是很多人不懂得爱惜，糟蹋糟蹋啊，这个各种嗜好啊，吃喝嫖赌各种嗜好，还有老年人喜欢各种这个嗜好，有人喜欢走棋，哎，老年人走棋要走的，拉人来走，看人来就得叫他走，这也是伤神的事情。我建议你，如果老是喜欢走棋，那不如去读读圣经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到教会去跟弟兄姊妹交通交通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或者你默祷、祷告、祷告，这些属灵的活动啊，比许多属世的嗜好要对你身体的帮助要好得多啊。所以这个老当益壮的时候，就需要注意这些心灵的这种正常的活动。生理上的健康会影响心理，而且果反过来，心理上如果是不健康呢，也会影响到生理。一个人常常动怒啊，发脾气，这是心理上不健康，恨人，他就会影响到生理，他身体就会坏。你老是恨人，身体怎么会好呢？你老是心里面不释放，这是对自己，你恨人的话，别人还没有受害，你自己先受害，你自己恨，你自己里面生理上就受大大的变化。一个医生告诉我，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啊，整个血液循环呢都发生问题了，等于逆转一样。所以这些都不是养生之道，真正养生之道要老当益壮，越年老看得开了，想得通了，那要多多注意身体的健康，这是第八条诫命。第九呢，要老谋深算。老谋深算只有老年人可以成，因为老年经验多了。老年常常说跟年轻的儿孙讲啊，他说我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还要多啊，我过走路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，那意思就是说他的经验丰富了，这是没有话说的。任何一个老年人，他能活到七八十岁、八九十岁，他经验总是比你年轻人丰富。他可能的不错，朝气没有你好，身体不如你壮，啊，冲劲儿不如你大，但是他经验比你丰富， 你不能做，不能否认。哪怕他是没有知识的人，他有生活的经验，他也懂得，一个乡下人的乡下老农夫，他懂得做人做事之道，他可能比你一个留学国外的博士要懂得更懂得做人的。所以这个经验之谈很重要，需要被尊重，而且呢，老年自个人呢好好运用他的经验去帮助，去帮助他的儿孙，帮助年轻人。在教会里面，我常常鼓励年长的弟兄姊妹长青团契了，各教都有长青团契、老年团契，这些团契里面应当成为众团契的榜样。很多抗力团契呢、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等等，应当向长青团契学习，他们有很多生活的经验可以帮助你啊！真是不管时代怎么不同，不管文化背景怎么样不一样，不管价值观念怎么样不同，但是人生有许多共同之点。做人之道，无论东方西方，总有一个共同的点，这个点就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不是强调东方文化，也不是强调西方文化，是强调圣经的文化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尊敬年长的人，我们就要尊敬年长，这个很重要。懂得尊敬年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定得到许多他所需要的帮助。年老人给你经验上的帮助，还有智慧给你的帮助，他们智慧也可能比你高。所谓智慧呢，也就是生活经验的累积，生活经验累积下来就成为智慧。所以这个老谋深算呢很要紧啊。我们刚刚说姜是老的辣，这一点一点都不错，老姜就辣，嫩姜不辣啊。所以老年他就说一言一行啊都值得你学习。而我们这位老人呢，自己也应当懂得怎么样提供帮助给年轻一代的人啊。很多人不要自私，我不要教他，算他不听就算了，听不听他的，我们要说是我们要说，该说的说啊。老谋深算到第十项，就是要老成持重，要老成持重啊。老成就是要稳健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绝不任意乱来。年轻人是有时候少不更事，任意妄为啊，年老人千万不可，要稳健，要稳健啊。我们要摆出榜样来，让年轻人觉得会佩服你。要稳健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也不可掉以轻心，这个地方就是老成持重了。所以老人十戒，七条是戒，三条是命。前面七条都是不怕老、不言老、不嫌老、不倚老卖老、不老气横秋、不未老先衰、不人老心不老，这是七条戒。后面三条命，要老当益壮，要老谋深算，要老成持重，这是老人十戒。我们都知道世界有一句话说，引用这个诗人所讲的话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夕阳是很好看的，可科技黄昏了，一下就过去了，这是诗人的感慨。我们这个基督徒啊，我这个基督徒喜欢把这个诗改一改，改成什么样呢啊，但愿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。只要夕阳好就好了，何必管它黄昏不黄昏呢？何须惆怅啊，惆怅就是烦恼了，何必惆怅近黄昏呢？但愿夕阳无限好，何必的意思，何须惆怅近黄昏呢？把这一联送给我们收看节目的老年人，也送给青年人，因为青年也要到老，你有一天也会变老人。所以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对所有收看的人都能提供必须的帮助，愿上帝得到当得的荣耀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感谢天父，因为你让我们一生的年日能够活到老，也学到老。我们今天要学习老人的世界，但愿收看节目的每一位年老的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都能作为生活的参考，愿这些话能够引到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天父，量子爱我们，使我们一生年日在他的管制之中，无论年轻年幼、年长年老，都有他的定期。我们感谢主。 让我们活到今天是恩典，让我们活到今天还能够数算恩典是更大的恩典。我们谢谢你，愿尊贵荣耀都归给恩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若是您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信箱，天生传播协会。天生传播协会制作，寇希远教授主讲，欢迎收听。
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希远。上次我们在节目中间提到年老的人啊，有十条诫命应当注意的，那么今天跟诸位分享，就是做父母的人也有十条诫命应当注意的。圣经传讲的真理都是平衡的，因为上帝不偏待人，并没有偏在一边。比方说圣经教导做儿女人要听从父母啊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是我们能够蒙福长寿，有福有寿啊，是给个孝顺的儿女。人没有不希望自己长寿蒙福的，那就应当从孝敬父母着手，这是圣经非常强烈的啊，这个注重的在这个方面的信息。同时圣经也讲到一个做父母的人应当怎么样呢，特别在哥罗西书3:21，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，免得他们失去志气。你看这句话在新约哥罗西书里面讲，距离现在是将近2000年了，这样子一个这么早的时候，圣经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，做父母人应当要小心。这是历史在从来没有别的书这样讲，世界的书只讲儿女应当如何对父母，很少讲父母不要惹儿女生气，免得失去志气。圣经敢这样说，因为是上帝的旨意。一看见圣经的真理都是平衡的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做父母人也应当注意，有十条诫命应当注意的啊。这个第一，根据圣经启示诗篇127篇3节里面讲，儿女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赏赐。儿女是神的赏赐，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做管家。所以第一条我们要注意，父母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是管家，不是主人。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，自己的管家。上帝把儿女托付给我们，让我们去照管他，我们是尽了管家的责任，而不是做主要这样就那样。儿女我们对待他，我们并没有权利呢决定他一切，我们是能够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管理他们，来教导他们，保养他们，好让他们能够成为人，特别成为一个基督徒来荣耀神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是管家而不是主人，这是把我们身份确定了，就免得弄错了。今天很多人以为做父母就说儿女是我的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是错误的啊。那么这点是第一，要记住是管家而不是主人。第二，我们对儿女的态度是带领他而不是代替他，这也很重要。 许多做父母人溺爱儿女，什么都替他做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圣经叫我们带领他，而不是代替他。这带领跟代替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在学校教书，在中学是教国文，在大学是教哲学。特别是教国文的时候啊，教他们写作文，写作文。这个作文呢、啊，那些中学生写的作文呢，有人说的好，一个中国老师做了十年老师之后，他什么文章都不会写了，因为一天到晚就看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，看多了。学生的文章你要改啊，但是你就发现到改很花时间，改到文章，因为你要保留它的意思，把它不准确的改了，不合适的改了，需要增加的加，需要减的减，这很花时间的、啊。你会发现呢、啊，你去改一篇作文不如挑作一篇的快，你挑作一篇的干脆利落，很快，很省事儿。但是你叫他改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如果替他做篇文章，他永远不会进步，只要改才会进步，保留他的原作的意思，然后怎么样表达那个意思，这老师的责任替他改出来。所以每一次改作文呢、啊，这老师都摇头，那些文章似通非通，实在很辛苦，就看也麻烦，看多了实在是不舒服，但是没办法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替他改好。同样道理，父母也是带领儿女，不是代替他。你要带领他做人，不是代替他做人。你要代替他一辈子都不会做，就带领他，教他做人的时候应当注意什么啊，做事应当注意什么，读书该怎么样读，不是你替他读，你教他怎么样读。所以这个是带领而不是代替的，就是启发性的，启发他啊，把他心中那个智慧的火花点亮了。你晓得英文里面这 education 教育叫做 education 这个教育这个字儿，在拉丁文什么意思呢？在拉丁文是两个字合起来，一个是出来，一个是吸引，把它吸引出来，就是 education 教育，就是吸引出来啊，把它里面那个智慧给它吸引出来了。人是上帝造的，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多少也有神性在里面，不管他信不信神，多少都有，因为他是照上帝形象造的。那么人的里面有智慧，这老师一个最高明的老师啊，就是把每个学生里面心中那个智慧啊，那个火花给点亮了，让他们燃烧起来，能够发挥出来。所以把里面的潜在的力量把它发挥出来，这是成功的教育。父母也是这样，我们是带领儿女而不是代替他，懂得这一点呢，你会省事很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也晓得你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不会弄错了。教导他，带领他，不是代替他做啊，这很重要。很多做父母人一直在那溺爱儿女，什么都替他做，有的女儿一点家事都不会做，到了结婚了赶快恶补一些，回到了婆家去要去下厨房了。你平常为什么做母亲不教他呢？你替他做，他乐得你替他做嘛。所以很多人讲妈妈很会炒菜的，女儿都不会，他乐得吃现成的了，这都错误。这种做母亲人是失败的母亲，原谅我讲。所以我们要有带领代替，不是代替。第三是做榜样，不是瞎治。彼得前书五章三节里面教导做长老人要牧养羊群，是带领他，不是瞎治他，不逼他做。真正做父母是做榜样给他看，而不是下命令你这样做那样做啊，是种榜样而不是瞎治，这非常重要。在第二次大战期间，我本人是做中央社的记者，我在做战地的记者，我那时候注意这个世界战局啊发展，那时候的美军啊有一个叫做将军，叫做巴特将军，第十军啊，如果记得不错，到最后打到柏林啊，盟军包围德国的时候，打到柏林过莱茵河的时候啊，德国军队很强，守住莱茵河，那桥头堡站住了，很难打进去，美军死了不少，不能攻进去， 这个鲁巴特将军怎么样？他是军长啊，他是个中将军长，他全副武装，跟士兵一样，第一个跳下水，跳下河，游到对岸，对岸有很多机关枪摆在那儿扫射，他居然给你游到对岸，然后再游回来，做给你看，我是军长，我身先士卒，我下河了，打到对岸再回来，再一回来之后，所有士兵没有话说，通通跳下去，游过去了，这一下子就把莱茵河占据过来，后来打进了柏林，那是美军先进柏林的，那就这个巴特将军。所以你就看见这叫做带领啊，这叫做榜样，做榜样给你看，你不是单单发号施令，今天做父母人常常之后发号施令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自个儿都没有榜样，你叫小孩子诚实，你自己做虚假的事情，他怎么会诚实呢？你叫小孩子好好去用功念书，你跑去打麻将，你去玩，那你怎么能够教导儿女呢？所以这个榜样是榜样，不是瞎子。更要紧就是身教重于言教，这个做榜样就是身体做的教导重于言教。西方人常常讲，行动所说的比话语响亮，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， 这 action 行动 speaks louder than word， 他说的话比言语更响亮，是很有道理的啊。第四，要是多多带导少啰嗦，做父母特别是做母亲，哎呀啰啰嗦嗦没完，就要这样那样给儿女都烦死了，你要多祷告少啰嗦，多向神求少向人要，你要求你儿女很多事他就听得不耐烦了，你为什么不去祷告？你用祷告代替啰嗦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这点做父母都要注意啊，你光是讲的口干舌燥他也不定听，你跪下祷告神听了神动工，你的儿女也会相信也会接受，但要紧的是你们都要信主，上帝才有办法，你不信他怎么动工呢？你们全家都信主，上帝就好办啊，这是很重要。第五点是交棒而不是丢棒，这个交棒一代的交棒，你要把你的事业一切是你的侍奉教导儿女怎么样接替啊，接替下去啊，承接你这个职务是交棒而不是丢棒，什么丢棒？丢掉随便丢在那儿，他怎么做不管，这是不负责任的父母。交棒应当清清楚楚的训练他，教导他，栽培他啊，能够指导他，让他能够承接这份工作。在西方人有一句话呀，很值得参考，他说一个人呢，他等着训练他的同工或者部下，训练到一个地步啊，把他训练成功了，能够取代我的事情了，我失业了，等到我训练他代替我取代我的地位，我失业的时候就是我成功的时候，这是何等不自私的想法看法。我训练对方又取代我的地位了，我失业了就是我的成功，这是因为真正的交棒交下去了。今天很多老年人不会交棒，就丢棒，把棒丢在那儿，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父母也是这样啊，有的父母信了主也侍奉主，但是儿女他就不会训练他，许多做牧师的家庭里面儿女甚至不信主，不要讲儿女去做侍奉了，很多这个牧师的家庭儿女不肯信主，就是信也不肯再侍奉主去念神学，不肯，也许他看怕了，或者生活的艰难，或者父母的没有榜样，或者教会对他们的不待不是恩待他，种种刺激使他有人信都不信，有的信了也不愿意再侍奉，这都是我们的现实环境的一种光景，这是一种非常在神前非常对不起神的事儿。所以我们做父母应当注意是交棒而不是丢棒。还有第六是自求多福啊，而不是自寻烦恼。做父母到年老的时候要自求多福，不要自寻烦恼。什么自寻烦恼呢？常常啊，在儿女的事情上啊，查查为民啊， 查是警察的查，查查为零什么意思？小事注意的不得了，好像很精明，管这个管那个，管的太多了，你未免管太多闲事儿。原谅我讲，会不会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管太多了？不需要那么啊，查查为零，而且呢事必躬亲，大事小事你一定要自己做，这个就是不懂得自求多福了啊。已经结了婚了，应当让儿女啊，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，让他们自己去自立，去过他们独立的生活，你不要借由他们去自讨没趣啊，这是很要紧。自求多福而不要自寻烦恼。我有八个儿女，四男四女，都结婚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夫妇两人老单独住在一个地方，儿女们住得很近，可以来往，但千万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。他们有自己的家啊，做儿子娶了妻子，媳妇有媳妇的一套治家的方法，我们不必介入啊。他有他的兴趣，我们应当尊重他，所以这是不要自讨没趣啊。不然的话呢，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婆婆到了媳妇家里面人，就自然为是家庭主人了。我常常警告我的妻子，你到了儿子家和女儿家里，记住你是个客人，你是个客人，不要弄错了。比如说我是做妈妈，我可以做主，一个厨房里面如果两个家庭主妇挤在一起啊，这个家庭一定出事情，这厨房一定会吵架，到底谁听谁的呢？所以这个你到了儿子家里媳妇做主，你是客人，你到了女儿家里面那个女婿做主，你是客人啊，这个弄清楚，免得自寻烦恼啊，这是很要紧。第七是自乐其乐，不要自讨没趣，自乐其乐，不要自讨没趣。好多时候你会介入到家庭纠纷里面，儿子媳妇吵架你出来了你就替儿子讲话骂媳妇，这就是介入到他们中间去了。夫妻吵架你让他们去吵，不要第三者介入，你不要做那个第三者啊，不然就是自讨没趣。你要自乐其乐，自乐其乐啊。那么我给你举例啊，我的岳母很会做人，比如说我跟我妻子年轻时候有时候吵架了，吵架是我岳母来啊，从来不是责备我，都责备他女儿，他是懂得做人，他在我面前责备他女儿没有说我一句坏话，那我也不好意思了，因为夫妻吵架总是双方都有点错了，那么我的岳母他就懂得责备他的女儿，他没有责备他的女婿，这是他的智慧，懂得做人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介入自己那些子女中间的争吵，而且主观的偏心啊，在那边做了一些溺爱的事情，这是自讨没趣啊，这是自寻烦恼，不好的。那么第八呢，是经验的传授，不要倚老卖老，这跟老人世界有关系，是经验的传授。今天做父母人应当把你的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好好的传给下一代，经验传授他啊，帮助他胜过环境的艰难，解决一切生活的问题，特别是在信仰方面要坚定信心，必须从小把他们带到主里面去。所以家里面有了小孩子，从小就让他上主日学，然后慢慢从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、抗日团契、老年团契一直上来，这个人一生蒙神的保守是有福了。所以你要真正爱你的儿女啊，最要紧就要把他带到主里面去啊。D.L. 穆迪在美国有一个穆迪先生，19世纪一个布道家他实在神大重用他，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，可上帝重用他，他一生大概结了100万以上的果子，是一个神就重用的人。那么他的母亲啊，一个他们家里有9个弟兄姊妹，他父亲又死掉了，这个寡母把他们带大，很了不起。他有句名言，他说：“我不替撒旦生儿女，我不替撒旦生儿女。”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假如生了孩子出来，不信上帝就是信撒旦，不信耶稣就是信魔鬼。所以他我不要替撒旦生儿女。那每一个孩子生出来，越快越早的把他带到主里面去，这是有福了。 让孩子越早的得救，越快享受天父的爱，也得到圣灵的引导，一生一世做父母可以说不要烦恼了，又有圣灵保守他，有神的祝福与他同在，这多好呢。所以这是很重要，是经验传授，不是倚老卖老啊！不要倚老卖老，哎呀觉得我怎么了不起，你不过就是把上帝给你的一些经验告诉人而已，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，没有可夸口的。做父母也是蒙恩，儿女也是蒙恩，我们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所以应当归荣耀给他，归感恩的心给他。那么这是第八了。第九呢，就是安于现状，不要不甘寂寞。特别是父母年老的人，老伴儿死了，剩下一个单身的，那么年老人精力有限了，应当把精力好好用在对余下的光阴，多多的荣耀神，使人得一处，教导儿女，帮助儿孙，这才好了啊。那么有人在老的时候，老伴丢掉还不甘寂寞，还要去找一个少爱年轻人来续弦，这实在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啊。老年人精力有限了，应当把精力集中起来做最有用的发挥，那就是说多多带领儿孙啊，来信主、爱主、侍奉主，这是真正的积财在天啊，这真正的将来得到赏赐的，国度里有赏赐，这是老年人应该做的事情啊，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精力啊，再去娶个年轻的太太，那没有两年三年就死掉了，这是花不来事情。所以要记住，安于现状，不要不甘寂寞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十，就是要分享主的恩典，而不是偷窃神的荣耀。很多人儿女有成就了啊，那就常常觉得自己觉得很满意，自高自大，这是我的功劳，这是我的辛苦哦，我跟我们夫妻两人几十年辛辛苦苦把他带大，不错。你如果不信上帝，你会这样说。我的母亲啊，回来91岁去世，她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，老姊妹。当她不信主之前呢，常常这样讲，你3岁没有爸爸，是我辛辛苦苦把你带大的，世上是如此。可她等到她信了主之后呢，她从来不这样讲。他说你虽然3岁没有爸爸，上帝还顾念你，还让我能够活下去，能够把你带大，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他归荣耀给神了。我自己有8个儿女，感谢主，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而且都很孝顺，实在很孝顺，而且他们都能在教会里侍奉，多少都有点恩赐，现在他们带职业的或全时间侍奉的有好几位都在做了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归荣耀给自己，说这是我的本领，这是我的功夫，这是我的栽培造就把他们养大，不错，按人看是这样。但是请问，如果神不给你机会，你能够做到吗？神不给你健康，你能活下去吗？都在神的手里，不在人的手里。所以要分享主的恩典，不要偷窃神的荣耀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我很喜欢那个泰戈尔，就是印度的一个哲学家，是他的诗我很喜欢。他有这个诗讲到，每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个上帝的信息，说上帝对人没有失望。他的英文是 Every baby is born with a message from God, let He is not despair of men, 就是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都孩子都带着上帝的信息，说上帝对人没有失望。上帝既然对人没有失望，你我对儿女怎么能失望？不可以失望，要好好接受这个产业，把它真正能够栽培成人，来荣耀上帝，来报答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，我们今天学习做父母人怎么样子教养儿女，怎么样自己对待自己，特别是年老的父母，应当如何自得其乐，自得 啊，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学习，把经验传授给下一代，来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主这样带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若是您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信箱，天生传播协会。